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消息，就是今年的元月份的那个在洛杉矶烧的那场大火，最大的那个是在洛杉矶的西北部靠海边的这个 Pacific Palisade， 在那个地方的火呢是烧的最大的。那么那个纵火的人今天居然抓到了，隔了这么久才抓到，哎呀，也觉得是很偶然，因为那么大火谁放的都没人知道。我们知道元月份那场大火呢，这个烧了好长的时间，其实呢是应该是在那个新年的晚上就着火，就搞不清楚，然后呢就一点点烧，没有办法扑熄，那么越来越大。那然后呢到1月7号呢就火势就非常大，风因为大，然后跟着呢连续烧了3个礼拜，那个损坏就极大的。那今天呢把这个人抓到了，这个人呢是放火的，现在呢已经逮捕了。那么先讲讲这个人呢、今天我看到美国的媒体上面呢就证实说有这个人叫 Jonathan Redneck， 这个呢被抓到了。但这个 last name 就是他的姓啊是有不同的，我们看中文媒体上用的是美国比较多的啊、叫做 Rink Night， 就是晚上。那我觉得这个姓呢很少见，没有人会叫 night 叫晚上，并且 ring night 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上这个英文的网站呢去查了一通，哦，原来发现呢它的原名呢就不是中文的媒体上援引的那个啊 ninth night king night 或者那个不对，它的原名呢是一个德文的名字，这个人是个肯定是德国人的后裔。他的我先讲讲这个人名字，先解释一下啊，因为否则就越传越错。如果用中文翻译呢叫林德克内希特啊，很长 Lindknecht， 这是用德文来读。那么这个字为什么是德文呢？他因为他就是德文的两个字合成的啊，他的第一个那个我们说前面那个林德克内啊，就是啊 Lindk Ninder 是什么呢？ Ninder 呢是德文的一个古字，原来叫 Rind， Rind 呢就是牛，就是我们说 cow 英文的牛。那个 Nicht 呢就是他的 last 后面一段叫 Nicht， 就 N-E-C-H-T， Nicht 呢就是 lad， 就是一个 boy， 所以把这个字连起来读就是他的名字，这个 Rindknecht，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牛，这个牛郎，就放牛的，就这个意思。当然这是一个职业的名称，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德国的这个放牛的人呢都叫 Rindknecht， 那么这个后来把这个名称把这个职业名呢就当成了一个姓，那么这个人就姓这个，就一看就知道是德国的移民的后裔。看他的照片呢也长得是一个德国的样子啊。这个人叫 Jonathan Rindknecht，所以讲把这个名称讲清楚了。他呢这个放的这场火呢应该被认为是洛杉矶历史上最大的火之一，有几场，这场算是最大之一。他开始烧就是从这个 Pacific Palisade 开始烧起的，大火呢超过3个礼拜，一共呢死了12个人，有6000多座房屋呢被完全烧毁，其中包括很多美国的重要的这个电影的明星啊、名人呐、最出名就是 Mel Gibson 啊，还有这个 Paris Hilton 啊，还有 Jeff Bridges 了，这些人的房子都被烧过。火灾烧过超过9300公顷的土地，造成的损失是1500亿美元，这个无可估量。到现在大家到 Pacific Palisade 去呢也还是都是很多荒凉的房子，就没有现在哪有这么快啊，今年元月份烧到现在呢还慢慢的在搞吧，那反正时间就到了。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 Jonathan， 他生在不在加州生的，他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叫墨尔本啊，这个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完全一样，不过我们叫 Melbourne Florida， 佛罗里达墨尔本的人，今年呢29岁。这个人呢他在被抓以前呢是开网约车的啊，就是大家知道网约车呢这个 完全看别人订单来这个下单，那赚钱的比出租车要赚的多一点。他这个2024年，他就是对这个纵火非常有兴趣。那当然当局是有一直在查了，有谁在这个地方，这收集了很多的证据，最后就锁定了他。锁定了他以后呢，就找这个 ChatGPT 的发布的公司，就是 OpenAI 去联系，说我们有可能锁定的就是纵火的人，那么希望呢能够解密他的通信。那 OpenAI 呢也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犯罪犯，那么所以呢就给这个联邦的司法部门去看这个 ChatGPT 上面他用过的东西，结果一看呢吓一跳，他在这个纵火以前大概5个月，在7月份嘛，他纵火是12月份，到7月份他呢就向这个 ChatGPT 要去画两张画，那两张画会费时间的。那么有一张画呢，他说要画一个在燃烧的森林啊，这个还有城市，这个整个给烧着了，火中呢有些人狂跑出来，我想看看这个场面。那 ChatGPT 当然机器人嘛，就帮他做了。另外一张呢，他说有一个大门，门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美元的符号，门的一边呢就站着一大群有钱人啊，在那里轻松开玩笑，很高兴。另门的另外一边呢就是大火啊，就是说富人呢看见着火就欢天喜地，就这么一个情况，要两张画。那么这个是5个月以前，在7月份他要求画两张画，到发生的前一个月11月份，他就通过 ChatGPT 呢就跟他讲，他说我真的放火烧了，我感觉棒极了，我感觉呢从此呢就解放了。那么所以呢，检察官从所有他跟 ChatGPT 的聊天的记录呢，就发现他呢对这个放火烧这个城市非常痴迷，就进入这个偏执。那么 ChatGPT 的发布公司 OpenAI 他说呢，他是响应了执法部门的调查请求啊，并且呢他说公布这个人的啊，就是这个 Jonathan 的这些 ChatGPT 的这些做图的和谈话的内容呢，没有造成任何的客户的伤害啊。我估计美国绝大部分人呢也不会对这个在意，因为呢当然有些少数人说，哎呀不要搞到我的隐私，如果你没有什么这种见不得人的犯罪的行为，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是当然是我们所看这个 ChatGPT 上的聊天。他还有一件事，他当天这个12月的新年的前夜，也就是12月这个31号吧，这天晚上呢他呢是有人的啊，就是有人叫这个 Uber， 叫他的这个轿车，他呢有两个人呢就跟他网约车，就送他在 Palos Verdes这 Pacific Palisade， 在那个地方呢回家，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大家知道住得很松的，不像那个大城市很密的，都是 平房两层楼三层楼的房子，木屋非常精致，对着海啊，旁边呢就是草地和山。那么有两个人呢就坐他的车，他的网约车，他上了车以后呢，两个人呢就非常的这个觉得他这个人不平常，因为发脾气，过新年了马上要怒气冲天，焦躁不安，就想赶快开到把这两个人丢下去，他要干什么事儿？所以这两个人呢也有印象，结果把这两个人放下以后，他把车呢就停在路边，就看见他走到一条小路，就山上的小路啊。那么再往下去呢，就估计他就拿出打火机把那个火点着了，这就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证人，可能这两个证人在先，那么报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警方，警方呢再根据这个去找他的 ChatGPT 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当然除了以外恐怕还有很多的东西的收集。这个 Jonathan 呢他还有一个事儿，他自己住在这个 Pacific Palisade， 那么着了火以后，他呢又跟这个 ChatGPT 去聊天，那他问了几个话，他第一个呢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这个有人点着火，这个由于不小心抽烟点着了火，要不要负责任，那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当然 ChatGPT 会跟他回答了，那应该是有问题了，但是属于过失罪啊，他问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在放火以后啊，他就拿着手机呢就打火警电话，他就说放了火，他当然不是说我放的火，说他是在看见有火，但是呢，当时他在那个山里，在里面放火，那个信号非常的微弱，所以他打了几次没有接通，但是记录呢，这个手机上他是打过这个911，他打过这个电话，所以呢，这两点，那么到元月份这个火烧起来了，那个当时有很多媒体呢，就到那个 Pacific Palisade。在那里呢做采访，他呢就在街头逛，看得烟雾隆隆啊，是他放的火。那么这个记者呢就说能不能接受采访，他呢就拍到了镜头，这个镜头呢就每次问到你知不知道是谁放火的时候，他的脖子啊那条颈的大动脉啊就会突然间猛跳几下，这是看镜头看见的。那么这个呢他平时讲话那个没有跳，因为很平缓，一所有谁放火呢，他的那脖子上的血管就跳，现在这些证据呢都拿出来了。当然呢，我估计警方还拥有大量的没有跟大家公布的证据，这样呢就把他拿下了。你看这一个人他造成了多少的损害，这个火灾在元月开始啊，他不光是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呢 Pacific Palisade 呢就是他放的，叫 Jonathan，现在抓住呢，如果被判刑了，他得坐20年的监狱。他在29岁，他监狱坐完出来，他也就50岁，所以呢，这个判的还是比较轻的，因为造成这么多人死亡啊，这个简直不得了。那去年元月份的火灾，就今年元月份的火灾，大家记得，后来还有几个不同的这个火源，不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跟洛杉矶这个 Pasadena 有关的这个 Eaton 火灾，这个在洛杉矶这个靠Pasadena 这个北面一点烧得很厉害，当时大家担心啊，并且把 Pasadena 靠北的这个城市210公路以北的这个 Altadena 把这个城市全烧掉了，很恐怖啊，因为都烧到了这个210公路了。另外还有个叫 Hurst 火灾，那个就远了，在14号公路的往北。那么还有 Sunset 火灾，另外有一个差点酿成火灾，就是好莱坞，在 Hollywood Hill 好莱坞山上面呢，有个人想放火，结果有几个步行散步的人看见了，上去把他摁住了。所以大家说这种疯人呢、到处都有的啊，动机不纯那可能就是痴迷。那所以呢，这个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今天呢，当然是可以松口气了，把这个犯罪凶手抓到了，那起码把这个人从大家生活中呢把他拿掉了。这次火灾里面被烧掉房子的人呢，我前面讲的有这个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人，其实呢在这里被烧掉房子还有几个特别出名的这个明星啊，比方说 Anthony Hopkins 霍普金斯，这个演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英国演员呢，像常住在这个洛杉矶啊，还有几个呢叫 James Woods， 我好喜欢他演的电影啊，他演过那个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啊，美国往事啊，里面演那个大佬，他演得非常好。James Woods 非常好的演员，他的家呢也被烧掉了。这被烧掉的就好多好多人呢、当然我们前面讲 Mel Gibson 那些是出名的人呢等等。所以这个呢是今天要讲的第一段消息，也就是说呢，这个放火的凶手给抓到了。今天呢其实主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呢就讲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奖呢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是一项项的颁奖。诺贝尔奖今年呢我想讲的是一些励志的事情啊，有很多人呢得诺贝尔奖的呢就是世家，这个爷爷奶奶这个爸爸妈妈大概都是学术界的人，受影响自己呢也变成学者，这种人很多了。那么但是呢今年得奖呢有几个两个比较励志的，第一个呢就做一个非常低调的工作，完全不可能有成就的工作，但这些人呢努力的觉得自己的研究是有利的，就不停的做，甚至呢没有多少的钱他们也在做，结果呢做到一个突破，那这个呢是今年的我们讲 这个医学奖啊，我们叫做生理学和医学奖，他奖给三个非典型的科学家，一个是日本人叫坂口智文，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女性叫 Mary Brunko， 第三个呢是一个有点做生意的，在科学和生意之间走的叫 Ramster。 这三个人啊，我们 Ramster 这三个人呢都得奖。那我们讲呢主要呢讲这个比较不追求名利的前面的几个了。我们先讲讲日本的这个啊，这个叫做坂口智文，叫 Sakaguchi Shimon。 这个 Sakaguchi Shimon， Shimon 不是 Simon 啊，是智文，是日文读的汉字音叫西蒙。他的 first name 坂口呢，这个 Sakaguchi 在日本呢也见得很多。这个人年纪不小了，1951年生的，他是做免疫学的。那么这个免疫学呢，当然呢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免疫系统了，如果这个免疫系统不行了，这个人呢会得很多的病呢，身上有很多免疫有问题了，这个人呢所有的病菌都能够对你进行攻击，所以这个免疫啊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艾滋病，那其实呢它不是说针对人体的某个病，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全部无效。艾滋病最危险是这个，就是你所有的免疫体系都失效了，那就感冒你都会死，就这个原因吧。所以呢这个坂口智文呢就是研究免疫学的，他呢就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事情，这个叫调节 T 细胞，是一种特别的细胞。这种细胞呢它具有呢这个抑制这个自体的免疫性，如果这个免疫性到什么时候这个不行了，这种细胞，这个 T 细胞，它发现了以后，它呢能够刹车，就是说你这个免疫系统朝这个方向走，你没有办法免疫，我呢就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就免疫呢重新就起作用，这个呢就是一个刹车的细胞，刹车像汽车一样，我们就说这个，那他就是研究这个的。这个东西原来在他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有这个调节 T 细胞，就是人的细胞不就是这种吗？哪有这一种免疫的细胞呢？他就发现了，他呢这个1995年发现的，这个叫白细胞介质二，还有受体阿尔法锁的 CD25 的分子，这种分子呢具有抑制自体免疫性疾病的作用，又是自己会控制。这个我们讲太复杂了，这个名字我们呢就把它叫做 T 细胞啊。这个我们先讲讲这个坂口智文吧，今天得到诺贝尔的这个医学奖啊。他呢乡下人啊，日本滋贺县的一个乡下人，那现在这个县呢叫做长滨市啊，当年呢叫做东前井郡大乡村，原来就是村里的人，1951年生的。1976年他呢就读书不错，1971年生的，76年二十多岁啊，他呢就当时呢就已经读书读得不错了，读得不错呢他呢就得到了，他当然有医生的证明，在日本读医生的难啊，那就要很长的一个过程。他呢就申请到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也就是你就到霍普金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研究，然后呢又在美国的斯克里普斯 Scripps 这个研究所呢当这个副教授。那么在这里呢他在美国呢就从事这个实验室的实验。那么1995年他呢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待了大概几年吧，拿到了很多国际的经验。1995年呢他就在东京地区就担任这个老年人的综合研究所的免疫的这个研究部的部长，就是老人家的免疫。那么然后呢他都不在一线大学，他1999年他担任是京都大学啊，这个还不在东京，他家乡靠得比较近，他到京都大学，然后呢在京都大学呢当了这个再生医学研究所的所长。那么一直做1995年呢他做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实验，他呢就知道这个小老鼠，这小白鼠嘛，小白鼠呢 有个胸腺啊，大家知道这个胸腺呢是个免疫很重要的，这个胸部有一条腺体，它在这个胸腺里面呢就发觉呢是有一些细胞，这个细胞是免疫的细胞。那么它呢本来一般人就不会动那个细胞，他呢就觉得这种免疫细胞到底对这个小鼠体有没有用呢，他就把这个细胞呢从小鼠的身体里面拿出来给它缝合，小鼠呢就放回笼子里，过了几天小鼠呢全身发炎，就是没有免疫了，他呢就把这个细胞呢就赶快又补回去，不是把这个胸腺拿走，是胸腺上面的一点点，就是一点细胞，就发觉呢这些细胞呢它补回去以后，这个病症呢就立刻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胸腺产生了一种能够控制免疫系统的细胞，这个细胞呢从来没有发现过，就是他拿这个细胞当时都以为是正常细胞，结果呢拿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细胞，他就把这个细胞叫做调节性的 T 细胞。这就是人类的免疫体当中刹车的角色，人也有这个东西。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没有人看好，他跟这个上级报道说我发现了这个，没有人重视这个东西，太冷门了，这个哪里哪呀，这个研究小鼠的腺体就够了，还小鼠腺体上面的某一个细胞，你还说是不同的细胞，大家说这个太冷门太专业，主流科学界根本不相信免疫系统里面有这个特别的刹车啊，他发现了拿出去那就马上病，放回去就好，他起刹车作用。但是呢他跟他太太说我们这个实验要做到底，因为要搞清楚。他们两口子呢一个小小的实验室，1995年，那么也没有什么钱，那么大家在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资金，上级呢也不怎么支持，他和太太一起呢就两个人就撑起这个实验室的日常，太太呢帮他照顾这些小老鼠啊，这个要养啊，要喂啊，做完手术要缝合啊，然后呢要做免疫细胞的分析，他呢就做实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做了这么多实验呢，他始终呢没有找到个钥匙，因为他知道了调节性的 T 细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细胞是靠什么开关把它打开呢，他没有看到。哎，他后来呢几年以后，大到2000年左右，他读这个医学的文献呢就读到了我今天讲同跟他一起拿到诺贝尔奖的这个 Branko， 这位 Mary Branko 还有这个 Ramsdale， 这两个人发表的关于一个基因的论文，是叫做 FOXP3 的基因。他一看这篇论文说哎呀，这个就正式开关，我在研究调节性的 T 细胞，他们研究是这个细胞的开关就是 FOXP3 的基因。哎呀，他说这下找到了。那个时候呢他呢就朝这个方向去做了。这个人呢比较特别，这个板口啊，他没有为就说自己做研究要获得更高的平台，离开这个京都跑到东京，跑到全国更加优秀的大学去，他就是专注这件事，这件事他就够了，也没有人相信他能够成功，他是坚持。他就说呢，他说没有人相信我做这个研究，我就是默默的做。你看1995年到现在2025年过了几十年了，他还在做这个工作，默默的耕耘，这个最后呢就成功了。我们再讲第二个，就是 Mary 这个 Branko。 Mary Branko 呢也不是一个什么名牌的学校啊，他就是发现了这个 FOXP3 的基因，也就是致病的元凶这个基因，那么有这个 T 细胞啊，去作为一个刹车，那就能够把这个致病的这个问题，这个病呢主要就是免疫系统的病，小鼠啊如果没有这个免疫系统那个失控的话，小鼠呢就会死，这是大事情。这个 Branko 呢1961年生的，他比那个板口啊小10岁，板口51年，他是61年生的，他生于美国的 Oregon 州的 Portland， 1979年在 Portland 的 这个 St. Mary 学院学校毕业，就中学毕业，然后呢大学呢到 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顿大学得到理学的博士，他学的就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然后呢读博士呢他去了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那么在那里呢得到生物学的博士的学位，1991年毕业。他写的论文就是转基因小鼠当中 H19 基因的表达与功能。那么 Brinkow 呢毕业以后呢在西雅图从事工业的研究工作，他在华盛顿州的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啊，在那里呢就担任职务，在那里呢他继续进行这个 FOXP3 的研究，这个工作呢就得到了非常的成功。2001年他就在自然遗传学上发表了一个论文啊，就跟他的这个一起拿奖金的这个一就得到了，这个跟他一起叫 Ramsdell 跟这个 Mary 呢一起呢发表了论文。2001年这个坂口在日本呢就是看到自然遗传学这篇论文，那么大家呢就是三个人的成绩啊就合起来就突破了这个难关，也就是说这个在基因的基础之上能够控制这个疾病，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就是人类呢就解决了。所以呢就是 Mary 呢她的生涯其实并不太顺利，她没有走向传统的学术道路，她199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以后，她是做了她差不多近十年的这个工人，是商业的一个研究所，你呢就每天做实验，就基本是打工的。2004年呢她离开了一家公司，在另外一家公司担任合同工，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正式的职业，她有两年啊，2004年以后那差不多有两年她的简历上是空白的，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连续的一个职业，挺辛苦的。然后呢到了2008年他才在西雅图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找到一份稳定的项目经理的职位，到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收入呢当然就比较低了。但是他呢也没有急于追逐名利，在诺贝尔奖宣布他获奖那一天，他呢因为那个来的电话他觉得是陌生电话把他挂断了，然后呢这个在睡觉，后来呢记者干脆闯到家里来敲门，他才知道自己得了诺贝尔奖，他完全不知道，就晚上打电话一看他不知名的电话，他就不接了。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在电话铃一响了一般都不接，不认得的电话都不接，这就是他。第三个人呢就是 Ramsdell 啊，叫 Frederick 这个 Ramsdell， 业内的叫做 Fred 啊，英文名字太长， last name 叫做 Ramsdell 兰姆斯德尔。他是1983年在加州大学 San Diego 分校 UC San Diego 是得生物学的学士毕业，1987年在 UCLA 获得免疫学的博士学位。他呢工作比较顺，在国家卫生院展开博士后研究以后，就在西雅图地区的生物技术公司，在那个里面就当公司的高管，他是有商业的，这个有两家公司，一个叫 Darwin Molecule 就是分子嘛，就是分子啊。另外一个叫做 Zemo Genetics， 在这几家公司呢，他干得相当不错，工资也不错，比 Mary 那就好多了啊。那个2016年，他就担任旧金山的 Park 癌症免疫治疗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这个重视点呢，也是研究这个免疫的病。他当时和他的团队在就是有些老鼠啊有这个皮肤病啊，这个皮肤病呢后来呢这种皮肤病呢又在有一种特别的 IPEX 的这种的小孩子身上发现的有一种基因啊，这叫插头光 P3 基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FOXP3， 这个基因呢会引起严重的自身的免疫性疾病，就是免疫出问题自己就出毛病。那么在调节 T 细胞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这个基因 FOXP3 这个基因是关键的作用。他呢这篇文章呢他发现呢，他就很多人呢就开始呢就集中研究，那个我们想日本的那个坂口啊就是看见他 和这个 Mary 的论文才得到启发，这样合成的。那么当然呢，他很早的就得奖啊，因为这个基金。但是呢，他呢继续的努力的去做这个研究，因为这个要钱呢、啊。但是他坚持下来了。2019年，这个 Ramsdale 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2021年，他的公司呢完成了2亿6000万美元的这个融资，就说明呢他的研究方向和商业模式得到市场的认可，所以他呢是比较成功。这三个人里面，他是最有钱的。那个他呢也跟那个 Mary 一样 ，Mary 呢是看到不认得的电话就不接电话，记者敲门才告诉他你得奖了。那个这个 Ramsdale 呢就更厉害了，没办法连上他，因为他在山里徒步，手机没信号，在山里走。那么大家说你得到诺贝尔奖了，他也没有多激动啊。他说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我这努力走的路上的一段吧。我往前呢还有很多的研究方向。这些人呢，这些研究方向都不热门，工作呢也相当枯燥无趣。很多年以内，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无人关注，并且呢很多同行都质疑，但是他们呢都没有选择放弃啊。也没有说哎呀大家流行研究那个一窝蜂去做那个，他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板口自文，安安静静的待在自己京都那个小实验室。这个 Mary Branco 呢走了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啊，他经历了职业的起伏，有2年甚至没工作，还是始终保持了冷静和耐心。这个 Fred Ramsco 呢坚定的走进产业界，推动自己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这三个人了不起啊。所以我有些说诺贝尔这个评选委员会呢都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诺贝尔奖呢我有些呢就不会特别的讲啊，有些因为不懂啊。那么当然呢今天要讲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我觉得呢还是蛮值得讲的。这个人呢叫奥马纳亚吉啊。这个奥马纳吉呢，这个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今年呢得了化学奖，这个有点特别啊，因为这个一般人呢，这个你想巴勒斯坦人怎么能够在高科技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这个地位呢？哎，他这真实上就有的，也就是说明美国的这个制度啊，它有一种能够激励世界一流人才的这个机制啊。我今天会讲讲这个机制，因为这个机制呢，就是一个学分转移制度，就是 transfer system。我最后会讲到这个，估计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有兴趣。这个人呢叫奥马亚吉，亚吉呢。这个拼音呢是 YAGHI 啊，读 YAGHI 啊，1965年生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他们做的作用呢，因为是化学，他们呢就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分子结构啊，我们叫分子啊，分子原子最小，分子呢是次之，分子呢有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啊，然后发觉分子呢找到以后就已经定了，后来发觉呢分子里面有很大的结构，那几个分子当中它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呢就分子呢是由更小的原子组成，但是呢它不是实心的，它在一个分子结构体里面呢当中有很多空间，这个分子呢在一个空间里面进进出出，那么呢他们呢就研究出一种金属的，也是有机的金属的结构，这个结构叫 MOF。 这种结构呢就是能够控制这个分子的进出，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它呢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改变分子的话它就能够从沙漠里面，在沙漠的空气里面找出水来。大家知道空气里面有氧有氢，氢氧结合 HR2O 那就是水啊，那么就用了这种分子的对比，他们就只要哪有空气它就能够做出水来，这个了不得啊。那个并且呢它能够在污水里面把那个脏的东西把它排走，也是用这个分子的这个金属有机的架构 MOF， 那么并且能够控制二氧化氮，能够这样呢就能够减缓全球变暖。 并且能够储存氢气，氢和氧就合成水嘛，它能够储存氢气，那么帮人类解决了水、空气、能源这些重大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他们几个人就解决了，但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啊。这次得奖呢，不是一个人得的，化学得奖就做了这种金属有机框架 MOF 是三个人，第一个又是日本的，又是日本京都大学，所以京都大学今天两个啊，一个这个坂口，一个呢是北川，这个人叫北川静啊 Kitagawa Susumu、Kitagawa 是北川啊，静是一个字 Susumu， 这个呢是京都大学的北川教授啊，他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呢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教授，叫 Richard、Robson。第三个呢是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的教授，就是这个 Omayagi。 今天要讲讲这个 Omayagi。 为什么大家说你三个人不讲齐呢？因为其他的两个呢，他的道路都是科学家，一直做科学的。这个 Oma 呢就比较特别，1965年他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家庭出生的，家里一大堆孩子，大家知道住在这种难民，住在这个约旦，那个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是一个就是流浪人的，就住在那里六五年，家里呢孩子多，大家知道这种阿拉伯人口呢，他因为他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这个堕胎，所以呢这个呢基本上该生多少多少，所以孩子多。他的家里呢这孩子多得不得了，房子又不好又小，晚上点一个电灯泡，白天呢就靠窗户一点光，家里没有自来水啊，一家人都挤在一个屋子里，屋子里呢还分出一半要装牛装羊，他爸爸是卖牛肉的，你想家里养牛拖出去杀，然后就卖牛肉，就这么一个屠夫或者是一个肉铺的，所以呢就难住，那家里呢都是那个粪的臭味。欧马尔的整个15年的成长过程里面，家里又没有水没有电，每天的几个孩子就要负责家里带了一个桶啊去山里去接水，拿到水以后搬在家里要小心的库存，因为没有水，我估计那个时候洗澡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真是什么都要小心的打理啊，每样东西又有很沉重的家务，要打水啊，要养这个牛啊，养羊啊，打理家务啊，他呢就学了很多事情。他的父母呢文化低，爸爸小学毕业，妈妈呢字都不会，那照说呢这样的没有文化的家庭一般呢对孩子读书呢就不重视，哎，他的爸爸妈妈呢就是对觉得他的孩子的唯一的解决自己的前途那就是去读书。那么他呢喜欢读书，他在旁边有一个学校他进不去啊，刚刚的学校呢图书馆是上了锁，他不知道怎么七摸八摸就挤进图书馆，在书架上呢就拿了一本书，随手拿一本书一打开他吸引了，这个书呢是一本化学读物，里面呢就画了分子的结构，他看了以后哎呀觉得太喜欢了，这就是天生的啊。你说叫我摸的一本化学书我肯定看不出瘾啊，但是呢看一本图画书我就有瘾，天生。那么他呢就喜欢了，那个一直呢就对这个感兴趣，但是读书难呐，在越旦，在这个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读什么书，最基础的教育英文完全不会，但是他爸爸就坚持说你一定要到美国去读书，否则你在这里你就跟我一起啊养牛这个卖肉。所以呢父亲一个鼓励，另外是加不上是强迫，他呢就跑到美国。现在这个我妈来美国两个说法，一个呢就是当时是以难民身份来美国，我觉得呢这个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哥哥先来美国，是哥哥帮他进入美国的。不管怎么说他15岁那年就到了美国啊，65年生嘛，你加15大家就知道多少。他呢来到美国以后呢住到纽约州的一个小城市叫 Troy 啊，特洛伊啊，就特洛伊木马那个特洛伊。这个纽约的 Troy 呢人口很少，大概只有5万多人的一个小城市。来到这里呢他就麻烦了，因为他不懂英文，他和外界呢没有办法打交道，那么所以呢他就由社区大学开始读起， 他读的设计大学呢是等于一个没有学位的，现在洛杉矶也很多，纽约也很多这种啊，我们叫 Community College， 他读的地方叫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那个地方呢主要是学英语课，另外学数学和学这个自然科学。他呢就努力读，那么在这个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这个社区大学呢，他攒够了学分，然后呢就优异的成绩转入了州立的大学，就是 Albany， 就是纽约州立大学，就这个叫做这个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呢是纽约州的州府，在那里呢读了学校，那就不错了。那么到了州立大学呢就马上研究，他说我有三个教授做三个不同的项目，我跟他做一个物理的有机项目，一个是生物的物理项目，还有一个理论项目。他说我就喜欢实验室，我就不喜欢上课。所以呢他怎么谋生呢？在纽约这个 Albany 的时间呢，他就是当运杂货，还有呢就跟晚上呢拖地板维持生活，非常难啊。1985年他得到了学士的学位，就本科毕业。本科毕业呢，他就考入了伊利诺州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在香槟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化学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呢，他又得到了哈佛大学博士后的 offer， 那就一步就跳到天上去了，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的工作。以后呢就开始研究。这个人很有趣啊，每七年一个巨变。他这个1992年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当助理教授，那就是开始做自己的实验室，做了七年。那么过了七年，1999年他就跳到了排名更高的这个 Michigan University 密执安大学，就在那里当了 tenure， 就当了终身教授。那么开始呢组成自己的独立学术方向啊，组织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又过七年，99年到2006年他呢就变成 UCLA 的这个教授，终身教授。在这里呢他赢得了这个突破，他就和他的团队系统的发展了金属有机框架这个新型的材料体系，当年就被提名诺贝尔的化学奖。那2006年就注意到他了。又过了六年，你看他每六年跳一跳，2002到了2012年他呢就到 UC Berkeley， 从 UCLA 转到 UC Berkeley， 就当了一个讲席教授，当了科学家，同时兼任美国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这是不得了的 Oppenheimer 的那个研究室啊。那么学术地位呢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问他，你怎么会有这个成功呢？他讲很多啊，努力啊等等。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美国大学的转学系统，叫 transfer system， 也就是说你的学科不同，你读到一年级二年级你可以转，你呢从这个学校跳到另外一个公立大学，你在学校读的这个学分呢可以转。他呢就说这个是我成功的，他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公立大学的一个结果，我在公立大学完全靠从这个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一直跳到这个 State University of Albany of New York in Albany， 然后又跳到了 Michigan University， 然后呢又跳到了这个 Harvard University， 一步一步的从最基层的跳到最顶级的。他说我本身就是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系统啊。好，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估计对大家呢会有些启发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